121页，哦，翻好了没有？121页，这个子游为五臣宰，子曰：“奴得人焉耳乎？”曰：“有旃檀灭明者，行不由径，非公事，未尝自以隐之事也。”这个孔子呢，就在问这个子游啊，子游他当这个五臣的这个宰，宰就是相当于这个县长的意思，他是五臣呢，就是鲁国的这个地方呢，山东省的这个毕县西南。啊，女呢，就是跟旁边一个三点水的女，就是叫女啊，女啊，女啊，鲁啊，啊女啊，鲁得人焉耳乎？就是讲，你在这里当这个五臣的这个宰的，就是长官呢，你有看到贤能的人吗？哦，古代的人很重视有贤德的人，为什么？贤德的人啊，他可以教化很多人。哎，所以孔子就这样子问这个子游。那子游呢，他就跟孔子说，有一个叫做旃檀灭明的这个人。旃檀呢，就是他的姓，复姓，像欧阳啦、啊，那司马就复姓，两个姓。他的名叫灭明，字叫做子仪啊。他后来也成孔子的学生了。为什么？这个贤能的人，他看到哇，有孔子在教化，他还赶快去跟孔子学。你没有跟人家学，你本身没有这个东西啊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去学来的啊，对不对？从小就是刚开始。从小就是学吃饭、学走路，然后先跟人家讲话，然后读书，怎么去把书读好，那怎么去跟同学来往啊，学怎么去孝顺父母，学怎么去恭敬老师，那做任何事都是去学来的，不学就不会。那孔子呢就跟他讲说，哟，子游就说有旃檀灭明这个人，他行不由径，说他走路呢不走这个捷径，不走便捷的路了，就是说走短路了，不要走，不愿意走长远的路，他就是说走比较能捷径的短一点的路。为什么他走这个捷径呢？这个意味有一种哦，你为什么不走光明正大的路？就是有一点那个光明正大的路啊，他不喜欢走。他有人就喜欢走那个比较狭窄的路，因为为什么？因为他做的可能是狭窄的路，比较不会被人家看到。所以我们做人还是要做光明正大，走路要走那个大马路，不要走小路。那走小马路，小路有一种叫走捷径啊，走捷径的心态不好。为什么走捷径的心态不好？他心里存着就是说，太麻烦了，我就这样简单就好了啊！这个太走这样的太远的，我用捷径比较快。那你常常想心态存这个走捷径的话，你去学事情啊，较紧的好啊。你像我们吃东西哦，泡面会很好吃吗？它只有泡一下不好吃。那现煮的面当然好吃啊，是不是？那走捷径自然就有它不好的一个点上在里面。这里在形容说走捷径的人呢、啊，他是一个做事很光明正大、光明磊落的人，所以这个子游就跟他讲说，有旃檀灭明这个人呢、啊，行不由径。他非公事呢，不是公家的事哦，他不会来跟你哈拉，哈拉是现在人讲的，来跟你什么聊天呢、啊？来跟你说那些五四三的。以前我的一个学生啊，他是马来西亚人，他说老师。你们这里的人怎么叫五四三？我说一二三四是正常的，五四三是颠倒的。五四三是不是颠倒？对啊，我们在讲话是一二三四啊。然后你有讲这个颠倒的吗？那专门在讲这个颠倒的，专门在讲颠倒的是不好的哦。尤其是从小养成好的习惯，你以后长大了，你思维事情就会很清楚。那从小就喜欢爱讲那些哈拉无为无一堆啊，那五四三一堆啊。他的心都常常在散漫中呢，他以后人家跟你讲清楚的事情，他没办法接受的。为什么？他没有这个习惯听这个清楚的话， 他还是喜欢讲那些五四三，所以我的学生来我面前讲五四三，我都骂他不可以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一开始学习，你就学习这个坏的习惯，那你长大就绝对没有成就，这是确定的。我们从小在家里这一些五四三不可以讲的，我爸妈会，尤其是我爸的，啪就给你气了，他会打人，呵呵，不可以讲那一些五四三，所以有正经的事才讲，那没有事就不要去啊，来哈拉来，来领导开杠啊，有的不会。说实在，我今年60岁，从来没过去人家家里哈拉聊天的，真的，我没骗你耶。我家里小孩子跟我讲话还是重点讲，重要的话才讲，没有重要的话就不讲。那接下去我跟他讲话，他就很注意听了。妈妈讲的话都是重点的，你不听，等一下重点又跑掉了，又不知道人家在说什么。所以平常就要养成这个好的习惯，那对我们的成长是很重要哦。哎，以前啊，我们在学这个上书法课的有一个同学，他是，他也是大学毕业，他的程度也是蛮好的，那老师讲的这个道理也不深呢，他怎么听不进去啊？我就感觉这个人是怎么搞的，这看他蛮震惊的，他讲话也是很好，怎么听不进去，听不懂话。后来问人家说，这个人平常在做什么？这个人平常就是带人家去旅行导游啊，一天到晚都在领销委员，讲了一些啊，五四三拼命讲，讲到人家跟你讲正经的事，他不能进去。为什么？他已经习性的喜爱散漫心，专注的话听不进去哦。人家跟你讲的很精密的事，你不能录。后来我发现，哇，真的哎，我爸爸不准讲那些五四三，就是这个点上。后来我才发现说，哇，我爸爸太好了，他从小就给我们养成的不可以讲五四三的话。你所说的话，人家在讲深的话，你就听得懂哦，真的哦，真的哦，就是从小要养成这个习惯。所以这个习惯不养好的话，那你这一生就差不多破碎啊。就是人家讲的精密一点的话，你就听不啊。那是你长时间处在散漫里头，人家跟你讲好的事情的话，重要事你都不会去。这个事很重要。所以这里讲说，旃檀灭明这个人啊，行不由径，非公事啊，未尝以隐。隐就是这个子由他的名字啊。他说会没有真正的公事，他不会来我办公室哈拉聊天的。孔子说，这个人好，这个人好，这个人讲话就是，不讲乱七八糟的。那孔子就很赞叹到，这个人好，这个人好。那我们看那个这个集注呢，他就讲说，不由静呢，则动必正，就是说不由静的，他心不散乱，要做的是正确才有说，重点才有讲。有人说像那我大大公阿伯啊，跟人讲重点他不能录了。那他是这个真跟着我，跟我刚才讲的是道理一样哦。他这集注啊，集注是朱熹注的这个四书集注啊。他说不由静的则动必正，你行路走路不走捷径，那要做的事都光明磊落的去做，那做事情都是正当的，都是有意义的。而无见小艺术之意可知功，连一点点说偷机取巧的事他都不做，这种人他才能成大器哦。真正成大器，从小就要训练好你是的这种种子，这种个性的人。那非公事不见于宰，一直宰说不是真正的国家的大事呢，公事呢，他不会到那个这个义宰，就是那个办公室，这个子由的办公室去哈拉，他不会。则其有自守，说这个人呢有自守，就是他自己守着他的本分，守着他的这个清净心。依佛家讲的，守着他的清净心呢、现在的人呐，清净心都丢掉了。更可怕的是什么？手拿着念珠啊！我一个朋友很好玩，他以前说他去看股票，然后去股票行念阿弥陀佛，然后阿弥陀，哇哇哇，背起啊，阿弥陀，啊，一个落落去啊！你用这种心去念佛有什么用啊？说啊，你怎么可以用这个方法去念佛？我说 你要念佛你就不要去，要去就不要念佛，对吧？他就拿着念珠去购票行，股票看股票，这个很不好。所以他这里讲说，则有则其有自守，他自己守得他的清净心，守得他的本分，而无往己行人之私，说没有一点点说，对待别人家不好，没有一点点我自己的私心去做这个事，这个人真的是贤能的人。所以孔子看到这个人就很赞叹，后来这个人也在跟孔子学法，也跟孔子读书了、那这个杨氏他这样讲，为政以人才为先，说你要国家办事你要以人才为先，好的人才他为国家可以办事，好的人才呢他可以为国家省得很多不必要的浪费的钱，会做事跟不会做事就差很多，会做事他两句话就解决，不会做事他讲了一整天事情还没办法解决呢。我看过这个事，我常常听我小孩讲说，可能是我们家都从小就训练这个样子，我就想说听他讲了半天重点都讲不出来，在讲什么他都搞不懂，常常讲五四三呢，他就讲了半天就重点抓不出来，就是这个道理来了。所以这里讲说为政啊以人才为先啊，故孔子呢这样子问他说，你有没有得到好的人才呢？问子游说，你有没有得到好的人才？那子游就跟他讲说，有灭明这个人呢。然后所以孔子看这两件事就知道说，哇，这个子游很会办事，孔子的学生啊很会办事。为什么？你当一个国家的这个长官的话，一定要为国家做到尽好最好的啊，你不能说哎呀我有领你的薪水就好的，来上班就好的啦，好不好关我什么事，那个失职，没有尽你的责任。所以我们家小孩子要去上班，我第一天就跟他讲，我们去公司上班尽你的责任去做你的事，然后那还有一个脸上要保持微笑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个子185，那不微笑的话看起来很恐怖，我老板你请你来偷笑，所以你要保持微笑，然后看到人请问人家就头脑要往下低一点，然后要口气好一点，那要有礼貌，这样的话老板看到你就很欢喜。我们常常这样提醒他，他去工作就会得到老板的欢喜。为什么？你很认真的工作，这个是我们人啊，你要尽你的本分啊，我领的你的薪水，我就要尽我的责任去做公司的事。然后最后他就讲说啊，这个朱熹他这样讲，他说为特身以灭明为法则，他就用他的行为来看这个灭明这个人啊，他以这个人为法则，他无苟且，说做代志不会讲轻轻彩彩，然后不会说啊有做就好了，不会，一定要一五一十的这样做好。所以啊孔子就说，其人啊以子游为法则，然后子游你这个人很会去用人，一个公司主要是会用人公司的团队最重要，一个国家也是一样啊，一个国家会兴盛，这国家的这些长官的团队最重要，不能说你一个面我一个面，你故意要说站的我要说坐的，那这个团队就很不好，就互相都相违的，不能把事情做到好。好，接下来子曰：孟之反不华，奔而殿，将入门，策其马，也挥杆后也，马不进也。这个孟之反这个人很有意思。孔子呢很赞叹这个孟之反，他这个人有礼让的德，然后又不夸说我就搞哎，他不这样子。那孟之反呢，他是春秋时候的鲁国大夫啦，他的名叫彻。他这个就是孟之反去跟人家打仗，他这个时候是在哀公十一年的时候与齐国打仗，因为齐国常常就来侵略这个鲁国。我们后面会讲到，后面会讲到齐国跟鲁国。鲁国呢，他是一个比较重品德的，那齐国他是重功利的，就是我要为国家能赚钱，为国家能就是 能推展国家的政策，把国家的边那个土地越来越大，这个人我就重用他。那鲁国刚好相反，鲁国说人要老实，哎，不老实不可以，哎。然后姜太公跟那个姜太公就是春秋时候呢，那个周朝的周天子呢，他就把这个齐国呢就封给姜太公，因为姜太公帮这个周武王啊打天下，所以他就把这个齐国呢就封给这个姜太公，他就把鲁国呢就封给这个周公旦，叫周公了。那周公呢，他本人是圣人啊，然后他教化他的儿子也是这样讲哦，他说啊，你把国家啊一定要照顾好，哎，你把国家的百姓啊当成是你的子女啊，不可以怎样怎样，就讲了一大篇理由，让他的儿女说你一定要把国家照顾好。所以周公呢，有一天啊，就跟这个姜太公两个人在聊天，然后姜太公就夸说，哇，我们国家发展得很快，我们国家有多少的经济能力啊什么的，一讲啊，好，我们都是用那一些厉害的人啊。孔子那不是那个周公呢，就心里想说啊，你这边海啊，啊，你的国家也可能比较扎实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们都是重功利的，功利就是说重名利，这种国家很容易就灭亡了。哎，真的哦，齐国常常去欺负这个鲁国，后来齐国就被大家攻击了，齐国后来就先比鲁国还早灭亡哎。所以他们之前就先把这个圣人啊，就先把重正确的因看好了，你正确因好的话，那接下来成果就好了。那你一开始就是重不正确的因啊，他得到结果就是不好的果。哎，那这一篇呢是在讲说孟子反呢，他是哀公十一年的时候跟齐国在打仗啊，那打仗打败的时候啊，是不是赶快撤退啊？哎呀，赶快撤退啊！撤退，然后哇，大家都赶快跑回这个鲁国的国城，然后这个孟子反呢，他就跑到最后面一个。那为什么跑到最后面一个？因为他爱护。那从这一点可以看，孟子反他一定是那个军队的长官，他一定说我的弟兄不可以有受伤，你们赶快跑，我就留着最后面，万一敌人追来的话我还可以抵抗他。他跑到最后面是保护前面那个人啊，那一些人啊，哇，所以孟子反到最后面才到的时候，那鲁国的这个城门才关起来，人家就说哇，孟子反你好伟大哦，你就保护你的这一些同袍，留着最后面才走。哎，那孟子反说不是啊，不是啊，不是这样子的，我也叫我的马赶快走赶快走，我这一只马就跑得很慢，就这样的，不用走不用走，就跑得很慢，说、哦、是马不进啊，不是我不跑快一点、啊、他是客气啊，要是人家赞美你，对啊，我很勇敢，我这是保护他才站在最后面。孟子反不这么讲，孟子反说不是不是，是因为我这一匹马、哦、啊，真的很糟糕哎，跑得很慢，所以啊我才会留着最后面。嗯，孟子反啊，他这样子的说法不夸自己的功劳，然后呢当军队再办那个战败的时候，他就站在最后面抵抗那些敌人啊，站在最后面也许会大家都跑掉，他一个人也许会死掉，哎呀，他可是他为了要保护这些同袍，他就留着最后面才走，他掩护这一些鲁国的这些国军啊撤退，而不以自己的来那个保护这个军队的功劳啊，啊，等到他们进了城门了，才用这个马鞭说，叫马说赶快走，赶快走，赶快走。然后人家说哇，孟子反，你很伟大，你留着后面保护前面。他不是啊，我叫这个马赶快走，赶快走。这个马就是不走嘞，就是跑得这么慢。真的吗？跑得这么慢吗？不可能啦！哎呀，说实在，我们以前有看过，听过张老师讲过，那还有我也。最喜欢看的节目就是看那个动物奇观，动物奇观的那动物奇观哦，那些动物，所有的动物马最聪明。马为什么最聪明呢？马，它是一群马要到，因为马它是群居的嘛，像我们一样啊，兄弟姐妹阿哥阿姨住在一起，然后它要到对岸里哦，对岸它经过涉水，那水不知道深还是浅，它就派了一匹那个强壮的马。那个马就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的走， 那前一步全部的马就在这一边哦，不敢射，不敢走过去哦。他就等到这个马慢慢慢慢走到对岸的时候，好，他们认为说没问题了，集体才涉水过去。那这个 baby 的马就马呢，就是刚生出没多久的这些马，他就会站在那个周围有些大人旁边，然后站在中间，那旁边的人可以保护他。哎，马是很有智慧，听说啊，马跟其他动物不一样，马它不跟它的兄弟姐妹交配，它不要，它是相当有智慧。那你这些战争的马，它能知道主人的心呢？主人叫你快你就快，叫你往左跑往左跑你就赶快往左跑。这个马呢，就相当于这个主人的心一样，它很听主人的话。哎，所以这个主人会叫它慢跑吗？不可能啊，是不是？他为了保护他们，保护这个前面的这一些军官呐、啊，所以孟之缓他这样子的呢，哇，他夸就是夸功啊，他不夸说我站在最后面是保护你的，那这个策呢就是马鞭呐、啊，策就是马鞭，叫马说赶快赶快跑，然后战败了呢，而缓就战败了，然后回来的时候呢，然后。这跑到最后面，是不是很多人都邀功啊？你看我站在最后面，可是孟之缓他不啊，不邀功啊，哎，他是缓奔而殿，都留在最后面。那这样子的人呢，是这样子的人呢，他不夸功，又很谦卑的，这个心呢，不敢说我比别人强，嗯，他表面上不说我比别人强，可是人家都知道这个人很厉害。这比别人强要你说的吗？人家有眼睛可以去看的、啊，哎呀，所以啊，孟之缓他虽然是这个样子，人家都知道孟之缓这个人是非常有谦卑的，然后对人又非常的恭敬，又会保护他的同袍。哎，那这里讲说，而反可以呢，经起夸的人呢，皆无足道也，说可以自夸的人啊，这种人啊，都没有什么内涵。真正有内涵的人，他是藏在里面，他真正有德行，他是藏在里面的。好，接下来子曰：“不有诸陀之令，令都很会讲奇言，会讲好听的话，而有宋雕之美，难乎免于今之事。”这个诸陀呢，诸陀这个诸呢是古代的宗庙呢，就是专门在管理宗庙的官，古代祭祀有祭祀官啊，然后。专门看天数的，就是天上的星星，有天上星星的官，很多的官名很多，还有专门在管这个水草的官，专门在管这个动物的官。古代的官啊，分得比现在还细。那这个陀呢，他这个柱陀呢，他是魏国的大夫了，他的字叫子仪，在《左传》里他做了柱陀，他是令呢，就是很有口才。很会讲话，哎，那这里讲说，不是有这个柱陀的这个令很会讲话，这个孔子在讲这些话，有一点在贬这些意思。为什么？因为当时的人啊，多心啊，多喜欢啊，爱去巴结别人啊，讲好听的话，讲得很华丽的话。那孔子认为说，这个人讲华丽的话，这个人不大实在的。他主要是讲得很好听，让你们高兴，让你认为说我讲得很好，哎，真的做得很好吗？我还是实在一点，还是把做得很好比较重要。那这个宋昭呢，宋昭他是这个宋国的公子，他长得很帅很漂亮很好看，然后他的个性很晃荡。那古代人认为说，哇，很漂亮就是很有修啦，或者很会讲话的人就是很有修行的。那孔子认为说，一般的人观念都是错误的。那这个这里讲的宋雕宋昭这个人啊，这个人啊，他外表长得很好看。那想孔子说他外表很好看，然后他的行为可能不是非常好的，所以孔子呢就说，那想要在现在这个时候呢，免于这个祸害啊，实在是不容易哦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做事不实在啊，是不是会有祸害过来啦？你讲话不实在，你所做的事情不实在，一定有祸害过来的。那孔子就这样讲。那 不，这里的不好呢，是因为这个直而好这个讲话就让人家很欢喜，就会把给人那种心态。那越的要企业人家啦，你像这种人呢，在这个衰势的时候呢，都比较多。大家喜欢说哇，我来盖公阔天阿威，或者我去巴结他，他就会给我得到好处。那是因为你的错误的想法，不是哦。那这个吉柱他这样讲，他说这个柱陀呢，他是魏国的大夫，他的字叫子仪，有好的口才。那个昭呢，是宋国的这个公子，有美色，长得很好看。那、哦、这里讲说言衰势，衰势的说这个像现在讲说拍你当了、啊、这是不好的人很多了，拍你当都喜欢讲一堆无为不为，那不实际的话人很多。为什么？因为普遍都是这样子的，普遍都变成这样子哦。哎，所以孔子说、啊、哎呀，像他这样子难免啊会有这个祸害过来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常常做那些不正当的事，是不是有祸害过来？一定的。所以我们读论语的就会，主要是我们要知道圣人教我们的正确观念，知道说这个是对的，这个一定要延迟去做，这个错误的我们不要去做，那这个才真正的保护我们。那现在的人为什么会每一个人的想法都不大一样？因为现在人没有共识，共识不像以前说有读这些孔子的书，大家观念多像孔子的观念比较靠近，都利益大家的心比较多。那现在没有了，没有人，只要我想说就是对的，那这个是错误的，因为你想说是对的，等你做出来错得一塌糊涂，那这时候你就要用负起这个法律的责任啊，你就也许就犯法了。所以做事情一定要有这个好的原则啦。好，接下来子曰：“谁能出不由户？”孔子说，其实这个是比喻在讲的。古人啊，他是几乎都用风云唾液这个说法，让人家能一目了然这个道理。那孔子说：“子曰，谁能出不由父？何莫由师道也？”孔子说，感叹说啊，人家啊出门都要去走这个，因为我们出门都要，是不是要经过这个门户啊？那这个户呢，是单扇门的，像我们现在出去的这个叫做户。那两个叫做门，你看我们造字的门是不是两个相对的门啊？哎，那这个户是单一个门的，单扇的门的。那现在人呢，多把这个市啊出入也叫做门户，像这里称门户，哎，不是，古代的门跟户它是分得很清楚，户它是单一个门，那门是两个门，哦。两个门，现在都单一个门比较多，像古代的房子啊大门啊都是两个门关起来的。那这孔子说谁能够出门呢不由这个门户出去呢，意思说大家都知道要走正道，走这正确的道路才不会受伤，是不是？每个人都知道这个道理，这样子的话你一定要有这个立身处事要做得很精准才不会受伤啊，大家都知道这个道理哦。可是知道归知道，做错的还是一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人啊看到名利的时候他的脚就软掉了，就还有名利重要了啊，这一些什么德恨，这些什么德行啊，就撇在一边了。其实你心存的这种侥幸的心呢，很容易就去做不对的事。那这里呢在形容说谁呢，这个谁呢是指说任何一个人啊，他包括说聪明的啦、笨的啦、闲的啦，还有那个不孝的不像样的人的啦，哎，他每一个人走路一定要走到这个道路上面。那为什么人反而不依道理去走呢？就是说 你就明知道一定要走正确的道路，对我们才不会受伤啊。那你为什么去走这些不正当的道路呢？他这话有那个双关语的意思，就是说每个人都要走这个路，门户啊，正当的门户，那你为什么不走这个正当的路，然后你走那个邪路、黑暗的路，给他拍了。你走那个黑暗的路，你就有可能危险了。这里是在讲说，这里道呢是在讲做人的道理的。那道呢是在日常所要行的这些正当的道理。哎，你要去做正当的道理，第一个你不会受伤啊，是不是？你走不正当的道理，你才会受伤啊。这个受伤呢，是由于你做不好才会变成这个样子。那这个之前就要有一个好的观念。那好的观念进入以后，他会错误的机会就很少了。哎，所以啊，读过《论语》的人呢，他脑袋瓜比较清楚，他会去思维一件，思维的很清楚才去做这个事。那如果一般人没有读这个圣贤书的话，他的做事情是存着什么？我喜欢做就去做。结果他喜欢做的是对的吗？不一定，错的机会比较多。哎，所以有时候我去学校讲课，有学校，因为学校他每一个人的环境生活不一样啊，他有的人比较不听话，那我就很直接的跟他讲，我说我是志工，你们应该知道吧，我从我家7:30就要赶快出发了，我们家那个哥哥一个月领了7-8万块，那个人还在睡觉。我竟然这么努力就冲出去了，你猜猜看，我是为什么啦？为什么老师你是睡不着来的吗？不是啊，我是为什么来的？哎，我就跟他讲说，我来讲的《论语》呢，是孔子的思想，它会使人家增长智慧。那我们先要一个好的观念哦，智慧跟知识是两件事哦。哎，知识读了很多，他不见得有智慧。为什么？他不会选择，不会伤害自己的事去做。那如果智慧是知识的话，那你看台大那个是不是最有知识？抓去关的台大最多了。是不是？我讲的是很实在啊。为什么？它是两码事的嘞。那我为什么这么努力来讲？我就是看到你们还小，给你们建立好的观念，我才这么努力的。你看我每天就每一个学校这样子去讲，我这样子讲，我的用心就是要让你们知道是非对错，你们选择对的去做，建议就少掉你啦。就很简单的道理啊，你做错了，那当然了，做错了你就要付出代价啦。所以我常常跟小孩子讲说，因为你还小不懂得是非，那老师教你，父母骂你打你，让你把错误的改过来，因为你要好的观念，以后你以后做任何事情就不会失误了，是不是？父母给我们建立好的观念，那你不听受伤是你自己啊，对不对？那你想一想，如果说父母教我打我，我知道错了我改过来，和那个父母不教你，老师不教你，那让你继续错了，那以后长大了把错了当对了继续做的话，会怎样？我就问小朋友，小朋友就要去监狱里头被关，对啊，那我就问他说，二选一来，让你们选哪一个？我要被打，对，你要受教，你才会有希望，你长大才会有希望。我就这么辛苦来的，就是为了这个监狱里头少掉一个你啦。哎呀，讲得很白的啦，那个听不惯，不怕多啊。说去上课以后，听了以后，那个小朋友，我就跟他讲说，你认为我应该来的举手，你认为我不该来的举手，那认为我该来全部都举手，那好。你认为我该来哦？那我讲的话要不要听？他说要。对啊，我讲的话句句是实言啊，句句是实实在在的话，对你有好处啊。不然我怎么那么打拼啊？你看那个下雨，雨下的好大，我还是冲过去。那小朋友就看着我，他说：“雨这么大你还来啊？”我说：“雨那么大，如果不来你们就不用来了。”来了，开始上课了，书拿出来，因为我不去，他们就在看卡通了。学校就看卡通啊，对啊。 他们就看卡通啊，他们就有这个卡通可以看啊，然后书拿出来，来，我既然来了就开始上课，我多少去会给你得到好处。我刚开始讲是家长请的，后来变成老师请了，老师说啊，你来讲了以后学生就变成很乖的。对啊，他你要教他，他才知道说这个是错误的、啊、那是不是要受教？对啊，受教你才有救啊，你不受教你就没有救。那我这样讲以后，哎，每个人就很认同我的说法。对啊，孔子的思想就是要建立我们正确的观念，就是这样这样。哎，那用正确的观念用在我的生活里头，我错的机会就会减少了，就是这个道理。嗯，这个路也是这样子讲啊，走的正确的路也是因为我们从小受教，我们才有好的观念进去。好，接下来子曰：直圣文者也，文圣直则死，文质彬彬，然后君子。这里是在讲说，这个孔子是在论说文质要经营才能成为君子。那这个文呢，这个直呢，我们先说直，直就本直啊，乡下人是不是比较单纯，比较有那个他的直呢就比较实际。所以这个直呢，他这里讲文圣直则也呢，他就是有一种粗鄙，等于真卡郎，他不会讲那些文辞修得很美，他不会，他就安呢，直接就过去了，直接就是过去了，这样子讲法。那一般我们说啊，你在跟我叫透，透就是你讲话就是，不修饰，直接就这样过来了，那孔子他这样讲，他说啊，本直呢，朴实啊，胜过文直呢。这样变和那个乡野的人啊差不多，就是说你那个本质呢超过这个文采，文采就是你讲话要修饰，讲得很华丽很美，